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来到我们的亲情不断电。
新月好，
孟远好。
昨天咱们停留在了健康生活，这话题是不是轻松一点啊？
其实你说这个轻松哈，我一听到郑老师谈的那个要听到身体对自己说话，我现在人到中年我就开始紧张。
你也是人到中年才听见身体吗？
年轻的时候谁顾得上听自己的身体讲话呀？每天我觉得外面的世界那么的丰富多彩。
要想听到身体对自己说话，估计你得安静安静。可是这对青少年来说不是更难啊？
所以嘛，才对我们这些做爸爸妈妈的有要求嘛。
对咱们要求好像还挺实际的。我还记得郑老师说哈，有三个动词，咱们要尽量去做。第一个要陪伴，
陪伴，
要观察，
观察，
还要好好的跟他讲，
就是告诉他们。
对，哎呀，陪伴已经不容易了，
是要花时间的。
不只是要花时间，很多时候青少年他不需要你了。
哎呦，这个才是妈妈最头疼的事儿，
痛啊！因为我的先生前段时间刚告诉我，一个14岁的少年是他的同事的儿子，他们全家要到国外去旅行，买了4个人的机票的，他有一个小妹妹，结果临上飞机的时候，他就不出门，他偏说你们去2个星期，这2个星期我要自由，我要自己过日子。
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往往都是只剩下夫妻2个人一起去参加了。
是
邀请我们的朋友常常会问，哎，你们的孩子呢？这个时候听到的答案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我们带不出来了。
是啊，所以他13岁以后哈，真的是，如果你的孩子现在还念着你，还愿意跟你说说他每天做些什么，想些什么，那你真的要特别特别珍惜，
要感恩，
是要特别特别感恩和珍惜这段日子。如果呢，你家里青少年已经开始小叛逆，不太愿意你陪着他，他做什么想什么也不愿意告诉你，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陪伴还是必须的。其实我们常常说恋人之间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句话同样适合爸爸妈妈对孩子之间
啊。说的我有点想要流泪的感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哎呀，说的怎么这么深情啊。
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
我深深的相信，因为他们心是很柔软的。孩子的心真的是非常柔软，向着父母的，往往是我们父母会忽略他们。
你说的这个陪伴哈，对于很多家庭来讲，虽然看起来孩子在家，爸爸妈妈也在家，这就叫陪伴吗？其实我在想，真正的陪伴有一个词叫做深度陪伴。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我觉得孩子已经不仅仅是需要家里边爸爸妈妈不再会害怕，他这时候已经不害怕了，他一个人可以在家里了。
是
这个时候的陪伴更多的是在思想的层面，在情感的层面陪伴孩子。
无论如何观察，还有告诉他们，有机会的话把你心里的担忧也好哈，你心里的一些看见也好，跟他们讲，毕竟身体真的很重要。
对，
像咱们等到中年才知道，哎呀，原来身体会跟我们说话。原来下雨天如果我不穿厚裤子的，我膝盖会痛。
对对对，
这些很多细节哈，真的青少年如果他们就能够记住，能够明白，能够了解身体跟他们说话的话，他们走出家门到大学生活的时候，
对，
你会安心很多吗？
对，我们当父母的就会放心了。
是，这些话题呢，我们依然以后会慢慢的好好的彼此做父母的来学习。
是，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学下去。
对，刚刚我们谈的是健康生活，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指标呢，我给他起了个题目，叫做快乐生活。
怎样的快乐生活呢？一起来听听郑老师怎么说。
好的。
圆满中学教育的20个指标。第16，兴趣丰富。
在中学阶段呢，我们的孩子呢，就慢慢的从那个爸爸妈妈的印下啊跑出来了。啊，就是他发展成为一个呢，就是独立的一个人了，不是单单的依附他的爸爸妈妈啊。
对，
性格也慢慢的也表现出他自己的啊，要是跟爸爸妈妈有不一样的，有他很特殊的他的那个性情。当我们讲到一个人有什么兴趣的时候，喜欢做什么事情，在他的有空的时候，他该选择，他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的时候，他选择做什么。在中学阶段呢，孩子就多一点的有这样的空间。在小学阶段呢，多一点是爸爸妈妈提供一些活动给他。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的里头来发展他的兴趣。但是在中学呢，孩子开始呢可以离家也远一点了啊，他交自己的朋友了。那么他又可以呢选择一些的嗜好，一些的兴趣。这是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有怎样的兴趣，
对，
有怎样的嗜好的啊，他可以发展自己的这个世界。一个人的兴趣跟一个人的嗜好，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他其实让我们看到他到底真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人编写自己的一个履历的时候，也有怎样的意向啊？这是讲到他的那个兴趣是什么，他的嗜好是什么。我看别人的这个的履历的时候，我是最喜欢看这个。我为什么喜欢呢？这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多一点知道，不是完全知道，但是多了很多机会。在哪里出生，读了多少年书，在哪个学校念书，或许从他的地址，从他的背景，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人一点点。但是当我们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的嗜好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这个人的这个他的内心的世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因为这是他选择做的，兴趣就是他选择，他喜欢什么东西啊。那么兴趣呢跟那个嗜好的分别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就是兴趣呢不用钱的啊。但是呢，嗜好一般来说呢，可能要用一点钱
有意思，这个区分有意思。
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有什么的嗜好？到底有什么的兴趣？很可惜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是把他们的时间全放在游戏机的上面了，电脑的这些的游戏上面有时候我挑战这些年轻人，我说你能放在你的履历里头什么东西？如果只有几项的话，人家能怎么样来看你？因为你记得这个是你的灵魂的市场。当然你可以放一些其实你心不是最大兴趣的东西放进去。但是人家有机会坐上来跟你谈的时候，你说我很喜欢某一样的球类的运动。好了。人家跟你就谈这个球类的运动的时候，发现你什么都不懂的。你其实呢，那个结束这个运动的时间也不长。这样的话，别人就是有一些的想法，就是你放这些兴趣没有意思。对吗？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做父母的，让我们的孩子有多一点这样的那个的空间。一个孩子的那个兴趣是怎么样得到的呢？也不是在一个课堂的里头。当一个孩子呢看到一样的事情觉得很有意思。好像你刚才说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是你觉得这个有趣味。就是因为有趣味你就多一点去思考，你多一点去找出背后的一些的事情。或许呢你要试试看起来好像是引起你的兴趣了。那么你去追求下去。这样的挖掘呢就发展成为你的兴趣嗜好。我自己的成长也是跟很多的兴趣跟嗜好，我是很多兴趣的一个人，我是有很多嗜好的一个人这个也丰富了我的人生我没有觉得很闷的日子就是退休我也从来没有 害怕我退休的时候我没有事情做，我没有太多的事情好做啊，而且呢把我变成了一个很宽的人啊，就是跟人坐下来，一个陌生的人坐下来的时候，他要谈什么呢，很容易的都会碰到我的一点的兴趣，也很容易的碰到我的一个嗜好，我们人与人之间就很容易的就连上了，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帮助我们孩子的，不要让他们变成一个书呆子。
但是怎么帮助他们呢？是不是父母一定自己得先有爱好才行啊？
这个是一个呢，就是当我们自己有兴趣呢，有嗜好了，那么孩子呢就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呢？他们也很好奇，要找出来。但是我觉得那个关键在哪里？关键是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让我们孩子的生活填得太满。当他没有一点的空间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的闲下去发现什么东西是对他有兴趣的，就是他发现什么有兴趣，他也没有时间去来多了解，所以让孩子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时间，远离网络，那么要把他带到外头，带到户外的生活，这样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多发展他的兴趣。这个就是那个第十六项。
哇，这边的郁金香开得好漂亮啊。
哇哦，什么颜色都有哎。
真的，你看，哇，这成片的黄色。
哎，我最喜欢那个红色的。
哎，你看那边还有蓝色的。
哇，整片的白色呢。
哇哦，太美了。来来来来，我给你拍张照片。好，别动哦。
OK, cheese。
太棒了，你看多漂亮啊。哇，
真是好美啊。
这花美，人比花更美耶。
啊，你在说我？
对啊，我在说你啊。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
是不美吗？多漂亮啊，这个花都被创造的这么美，更何况我们人呢。
花美黄叶，
天哪，你这样说我要藏到花里去了。
不要藏，不要藏，就要站出来接受赞美。
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亲爱的朋友，你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珍爱自己从赞美开始。你现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美好。
哎，穆远啊，
听
完刚才你跟郑老师你们之间这个对话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问了郑老师那个问题，你说兴趣跟嗜好的不同在哪里？
是，
然后郑老师的答案是，兴趣是不用花钱的，嗜好呢是要用点钱的。
是啊，其实兴趣简单的说呢，是不需要怎么花钱的。这个定义也的确是给了我一番很新颖的思考。
我突然觉得自己产生浓厚兴趣，想要去探索，想要去知道更多的这个动机的哈，我觉得应该是从神那里来的。
当然了，
嗯，
我们所思所想都在乎他。
对，
虽然有时候我们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其实很在乎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以为他没有存在，但其实我们心思意念都在他很美好的创造里面。
对呀，
你想他创造了这么美好的世界，不就是等着让我们去看看？哎呀，好好的去问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吗？
是啊，其实我最近哈， 我对那个养花有比较多的兴趣哈、
嗯、
你看之前我们还做了花花草草亲情说哈，
是
我记得我在跟欣姐一起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欣姐就问我说，欣月啊、
嗯、
你种花是不是想要无本经营啊？
哦，这说的好啊。
对，其实就是说你真正想要去探索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好奇心，
嗯，
这个是无价之宝。
嗯嗯，哎，可以理解啊。
嗯，
这个时候可能我要正好借机谢谢你，因为我们家的花草都是从你那个花上嫁接过来的。
那个很容易嘛，本来有很多花草都是可以生生不息的。
对，然后呢，我觉得看着小苗一点点的长出新的叶子，
嗯，
虽然很多失败哈、
嗯，
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很美好的，
嗯，
很快乐的时光是无价的。
青少年的时候正是可以发展自己兴趣爱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对，不过说回这个呢，也是真是心里也有我隐隐的痛啊、
嗯、
我想很多父母也会有隐隐的痛，
嗯，
因为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对，
但是传递给孩子甚至于带着孩子培养新的兴趣很不容易。
我看到很多父母带孩子去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班，
嗯，
我真的在想孩子真的感兴趣吗？
是啊，
嗯，
可能是咱们让他上的，
对，
不是他自己想上的。
是，我其实觉得发现孩子的兴趣，这个也是要用心观察的，
嗯，
就是看看孩子他对什么样的一种事物，他是有加倍的这种好奇心，
嗯，
喜欢花时间去钻研，
嗯，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到了这个中学阶段呀、啊，
嗯，
我们往往觉得中学的学业已经非常非常沉重了，
嗯、
需要孩子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嗯，
我们生怕他做了学习之外的事情，就是影响了他的学习。
是，不过兴趣这件事情还真的不能强逼，他要是从心里没生出来，
嗯，
咱们还真没办法。怎么样鼓励和激励他呢？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法，
嗯，
但是我听郑老师的课呢，给了我一个思路，
嗯，
我觉得青少年呢，如果在可能情况下，你是可以跟他谈心了，
对，
聊聊天，聊聊未来，聊聊将来。郑老师说，你在你未来的简历上面，
嗯，
到底要填写什么呢？
嗯，
总有一栏人家会问你，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对啊，
你会写上什么呢？
对啊，这个兴趣爱好其实就是灵魂的视窗。
灵魂的视窗，
嗯，
这个词真的用得很深刻。我觉得青少年他们长到了这么大的时候，是可以跟他们聊一聊这个话题了。
嗯、对，
或许当他们从这个高度来审视自己人生的时候，
嗯、
或许他们会生出寻找爱好的某种动机。
嗯，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哈、
嗯、
我突然想到郑老师说，他说他是一个到了退休也不会寂寞的人。
真的是
一个到了退休都不寂寞的人，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人。所以我把他说的这个指标、嗯、我把它定义为快乐生活。
真的是，而且是无本的快乐生活。
好的，让我们一起跟孩子们一起来经营我们的无价之宝。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第二段课业内容。
嗯，
今天要学的下面一个呢，
嗯，
待人有礼。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圆满中学教育的20个指标。第17，待人有礼。
待人有礼貌。当然这个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做好这个啊。以前在那个小学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说过了，家庭教育里头的内容的一个大块就是那个孩子学好那个待人的这个礼貌啊、
嗯、
有礼貌，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有礼貌的孩子呢很惹别人的疼爱的，
嗯
啊，当别人疼爱他的时候，别人对他的态度很自然的也表现出来了。
嗯，
当一个小孩子他有好的那个表现，别人又钟爱他的时候，他的自信心就起来了。
嗯
啊，他就觉得自己呢是个被爱被重视被长辈看重的一个的人、
嗯、
他就不看小自己了啊。有一些的礼貌呢就是需要我们孩子呢、
嗯、
在家里头看到父母是怎么样啊，生活啊，譬如吃东西的时候啊、
嗯、
吃东西的时候有礼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有礼貌。
嗯，
我们孩子就很自然的学到这样的礼貌啊、
嗯、
我们是怎么样面对当一个那个陌生的人见面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其实也给我们孩子一个的榜样。 啊，有时候孩子观察不了的、观察不到的，我们直接的来教导他，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啊，我就想到有时候我们家庭啊，有时候或是我们几个家庭一同到外吃饭的时候，我们经常了都是大人坐在一个桌子，小孩子坐在一个桌子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也认为不要常常都是这样做，有时候让小孩子跟大人一同来做，因为如果小孩子没有机会跟大人一同来相处的时候，他们呢就没有学习的榜样，当他们坐在一个桌子的时候，他听到爸爸妈妈怎么样跟这些叔叔阿姨，一些很熟的或是不熟的叔叔阿姨，他们之间怎么样来交往，就是教导他啊，他就学习这个啊，这些都是啊交际的啊一种的艺术啊，这些孩子都需要学到这个。
在中学阶段，孩子好像不太愿意跟爸妈一起吃饭了，出去的时候。
当然啊，这个很自然啦，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坐在那个桌子上，他们也不需要一定要坐在自己的旁边啊，可以呢，他们是就是跟他们的朋友或许隔开一点点，怎样也更容易的让孩子呢融入整个的那个桌子上面的这个谈话。
对，
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有时候也让孩子有机会讲出来，就是我们主动邀请他们也在这个时候来分享啊，这些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教导他们礼貌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的环境，教导礼貌不是要孩子坐下来，我们就好像是一个老师在他的面前这样的指指点点，不是这样的就是让孩子融入我们的生活的里头，我们是一个有礼貌的人，让他们就学习我们的榜样，就是这个。
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说了让妈妈难过的话，其实一说完我就后悔了。妈妈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我觉得很抱歉。妈妈说，求神掌管我的口舌，要我以后说话前先安静默想，不要讲太快，会伤害人。主耶稣，对不起，求你教导我，让我不再说坏话。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待人要有礼貌，
对，
其实这一点在小学的时候郑老师也谈到过，
对对对，其实孩子们可能不乏这样子的教育，他们从小咱们中国也是礼仪之邦啊，
对，
其实小孩子可能他心里头明白这些道理，但是就像大人一样，有时候会在家里头就不修边幅了，有时候也有他们心中特别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比如说吃饭会吃得很快啊，发出声音啊，这些可能都常见，所以青少年期呢，还是有机会跟他们说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他们，
对，因为这个时候离他们今后将要自己独立的出去生活，走进社会已经时间越来越短了嘛，
对，
郑老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
嗯，
你想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
是我们想要小孩子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大人先要成为那个样子，
而且郑老师也谈到说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外出吃饭的时候哈，最好能够让孩子跟我们大人坐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常常因为觉得孩子跟我们坐一块儿会打扰我们大人说话，我们就是专门的把孩子放在另一边，久而久之呢孩子也就习惯了，他们小孩在一起，我们大人在一起，
对，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注意到我是应该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的，其实对自己也起一个督促的作用，
一个是督促的作用，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大人可能想要聊的话题跟孩子们又不太相关，怕他们会失了耐心，
对，
还不如他们几个小家伙在旁边叽叽喳喳自己去说说笑笑，
对，
但无论如何即使是把他们分开，那么也要有大人在他们当中， 小孩子就算到了青春期，还有很多是无知的状态，或者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相处的时候。
是的，
嗯，
我的孩子呢，从小呢我就教他，哎，你见到长辈的时候，应该很好的、有礼貌的问好啊什么的。他其实是知道的，
嗯，
但是你知道，他只是就是这样做出来，
嗯，
我总觉得，哎，怎么给人感觉没有那么真诚啊，
嗯，是，哎呀，其实孩子成长当中呢，点点滴滴都是还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有
在青少年期呢，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嗯，
就抓住各种机会教育吧。
对，从吃每一顿饭开始。
哎，真是这样的。好，这也是给我们再一次的提醒。
是
因为有礼貌的人，当每个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都会有好感，不是吗？
是的
啊，所以值得我们投资在他的礼貌上面。
对，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
嗯，
明天我们会继续来学习。
好的，我们明天继续收听，
嗯，
亲情不断电。
好，
运动场上每一个运动员都在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奖牌。
舞台上的歌者也在尽心竭力，希望可以取得好的名次。
生活中的我们也都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好的成绩、工作和收入。
但是，你可曾想过，要尽心竭力为你的心找个居所呢？
新的居所就在耶稣基督里。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嘴角的说，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